我们先来看启示录他怎么写的。那在十九章里面，其实我们讲说在人类经历过了各样的灾难以后，然后接下来十九章就是一个天上我给它简称叫天上法庭就开启了。你也可以讲说天上法庭开庭了，开庭。那开庭的时候它就有个声音，有个声音，这个声音是非常大声的。我刚才所读的声音还不够大，那个声音是像众水的声音，很多群众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非常的大声。我估计有可能是 一个天使在喊，也有可能是众天使，甚至在天上所有的一起，很大声喊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所以当天上法庭开庭的时候是有声音的，有声音我们讲说序幕的打开了，然后他们就宣告什么？宣告主我们的神全能主作王了。然后第二个宣告的内容是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第三个，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说这个天上法庭要开庭，神所说的时候满足。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讲说神的时候满足，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神的时候满足，他要再一次再来，这个叫神的时候满足。然后这个地方宣告的时候就是神时候满足。神的时候满足在什么时候？全能者作王了，真实的作王了，他的救恩已经做成了，不但做成了，他的拯救的工作也完成了。所以在十九章我们看到的时候，不是要劝人来信耶稣，而是神要审判全地的时候，那时候已经 你那时候再来信就来不及了，就来不及了，因为神已经定的时候就到这里为止了。就我想说这个时候是审判的，你在审判的时候才说啊，我信来不及。他说全能者作王了，然后羔羊婚娶的时候也到了，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个时刻，谁能进到神的国里面，谁能进到将来神所预备的新天新地里面，神荣耀的国里面，就在这个时候就定了。所以这个时候到了的意思就有一个时候满足了。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有时候天上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地上没预备好，但是在这边宣告的时候，十九章宣告的时候，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意思什么？天上跟地上是互相呼应的，天上已经预备好了，全能者作王了，然后神的羔羊婚娶的时候也到了，就是这个时候。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心腹地上的教会自己也预备好了，你也可以想说地上的圣徒自己预备好了，我们看这个天跟地对齐了，满足了，就是神天上法庭开庭的时候。然后参加者有谁呢？我们在启示录在是在2000年前使徒约翰被带到天上，他亲眼看见了神让他看到现在这一刻将来世界审判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幕，让他提前看见然后我们就看见这边就记载了，参加的人有24位长老和四活物，有24位长老，就表示那时候不是那时候，就将来天上法庭开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已经有很多人我们讲说这些在地上的这些圣徒们甚至信主的人然后这些神的仆人使女，我不知道谁有资格被选为这24位长老但我觉得他是应该是所有历世历代所有的这些圣徒当中的，我们讲说用一个词就是佼佼者我们讲说他们全心爱主，全心为主全部都是献给神，而且是在众人之间是出类拔萃的我想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而且他是有一个数目的，就24位，没有多没有少，就表示说这个是明确的不是一个好像说谁达到这个标准又可以那个，没有，就是全，你也可以讲全球全宇宙全人类就只有24位长老在天上法庭上参加这一次的会议，参加这一次天上法庭的开庭。然后还有四活物，四活物我们看见这个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它在我们人类被创造之前它是也是个天使四活物也是天使之类归属它比人类被更早被牵走被创造，所以他一直在神的宝座面前，一直在那个有基督伯有神的，他们是坐在那边跟神面对面的其实这个四活物的位分也是非常高的比一般的天使要位分要高因为能被选为在神的荣耀的神的宝座面前侍奉的，你也可以说天使中的天使你也可以说是精英的精英，佼佼者，你也可以说出类拔萃的，他们被造可能是具有各样的功能具有各样的能力，具有各 样的一个我们讲说心智，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佩德在神荣耀旁边，哇，这个是极大的尊荣，对一个被创造者的活，不管是人也好，或是活物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尊荣，极大的尊荣，极大的尊荣。我们就在想说，今天如果有哪一个我们就说日本的天皇验中了你，或是验中了他，说我就希望他成为我的身边的贴近的这个什么护卫也好，或是说为我处理我的事务，为我这帮我做事的，甚至帮我煮饭的，这个都是极大的荣耀哈。你能被天王选上就极大，这个地方是被这位创造的神选上，这个更大的荣耀。所以我没有答案哦，24位长老的名字是什么？但我说只能说他们是人类当中佼佼者，而且爱神的心、侍奉神的心，还有他们的心智在神的面前是被神悦纳的。然后这些人他们在天上法庭的时候，他们是参加者，而且是有位置坐的，你也可以说是审判，参与审判的。那另外有一些列席的，列席的人这边有讲到，有时候神的众仆人，神的众仆人，我们知道圣经常在讲说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谁是神的仆人。刚好一两周前京都有一个姊妹问一个问题，她说那个好像是伊丽莎，伊丽莎有一次好像伊丽莎还伊丽亚，就有一次在路上走的时候，她刚被按立做先知的时候，然后他行了一些神迹，然后他要去一个地方，然后那边有几十个童子，童子看见伊丽莎就喊着说，秃头的来的，秃头的上去，秃头的上去。然后伊丽莎就向那些嘲笑他的这些童子就发了一个预言，就叫天上有火来把他们烧了，结果那些人童子就全部被烧死，好像记载有四十位童子被烧死。所以这个姊妹就说，哎呀，牧师，我不理解这个话。哎，这个我在想他的问题是说，先知怎么可以这么的狠心呢？人家骂他秃头了，他就咒诅人家，然后我就来把他烧了。我想他要问的问题是这个哈。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哈，就说伊丽莎是被神所高抹的，被神所差派的。被神所这叫神的仆人。什么叫神的仆人？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特别读到神的仆人，一般他来讲是一个特别有位分的，就是被神所亲自拣选的、差派的，这个叫神的仆人。当我们对神所差派的仆人、所拣选的人，神差他来跟我们说话，其实我们却对他所做所说的我们不存敬畏，反而嘲笑的话，就等于在嘲笑这个差派他的神。其实这对神是极大的不公。这个用一个话来讲，就我们很容易理解哈。如果今天我们早期中国有那个皇帝哈，叫皇帝要颁圣旨的时候，皇帝会说把这个写下来，我的意思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写下来，第一个、第二个哈，然后 OK， 好，颁圣旨的那一个人就叫皇帝的仆人，好，那个叫御史，好，御史，好，就是被神那个差遣的。哦，那如果有人违背这个御史，哇，这个是要被皇帝斩头的。所以那些童子就是因为犯了这些问题。他们就是没有尊重神所差的仆人，反而藐视他，嘲笑他。所以伊丽莎向神祷告说，你看这地上不听你所借着我所要宣告出来的话，要做的事，所以神就降下火来把这些给杀了，我们讲说给烧了。那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去亵渎神所差派的仆人、藐视的时候，其实等于就是在亵渎神，背后就在亵渎这位差他的神。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稍微留意，神的仆人不是一般人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一般侍奉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自称我们是神的仆人，但是这个地方指神的仆人是指那些什么已经被神差遣，而且奉神的命令去完成使命的人。然后这些也是列席者。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参加，他说这些人都是已经死了在天上的人。然后他说凡敬畏神的人，凡敬畏神的人，无论大小。所以这个敬畏神的里面无论大小特别写了，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年纪很大，然后他敬畏耶和华，当然我们想说，如果他一生敬畏耶和华，可能真的他有一些属天的智慧，他在行事为人上、处事上真的有一些洞察力，可能有一些从神来的一个特别的，好像 光照，让他在不管做生意啊、生活啊、处理各样的事情，好像都有一个先见啊。我们讲说我们讲这个叫未卜先知哈，就你就可以知道说将来要发生的事，甚至你就能预测到将来经济的一个走向哈。你知道好，我不讲题外话哈，这个真的有哈，我们真的看见敬畏神真的是一个。不但是智慧的开端，而且让我们可以处理地上的一些事情，好，让我们各样的事情都能蒙神的一个同在和祝福哈。然后这边特别讲说，无论大小的意思说，敬畏神的人不一定都是年纪大的，好，也有小孩子，好，可能就几岁，然后他们敬畏神的心什么非常的纯。好，那敬畏神的心很纯，有可能他们也殉道，他们也死了，他们也是参加了这一次天上法庭的开庭，所以说无论大小，所以我特别讲说敬畏神不在乎年纪大小。好，但我们也看见嘛，真的有看见有些人活了很大，一生就不认识神，也不敬畏神，真的在地上还是这样浪费他的生命，就这样终老，这样的人也大有其业。但我们也看见有小孩子从小真的是就有一个属天的聪明，就像丹尼里才十几岁，然后他就这样敬畏神天天跟神亲近，以致他可以什么侍奉好几个朝代的王所以我们看说敬畏神的是无论大小这个是跟年龄没有关系。所以你一定不要误以为说我的孩子等他将来小学了，等他读高中了才带他来信主，我告诉你太晚了。小 baby 就能敬畏神，小 baby 就能敬畏神，他们在小的时候甚至不识字的时候就能敬畏神，这个是很奇妙。神造人就是有这个功能，让我们可以什么因认识他而对他有个敬畏来顺服他我们知道神所讲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所以他说敬畏神的无论大小不管不在乎他的年龄。另外一个无论大小也有一个意思，有可能他的有一些人敬畏神敬畏的很，我们讲非常敬畏，他的智慧是大的那有些人敬畏神他也敬畏神，但是就这一点点某一部分他敬畏神，某一部分他说我这个也可以那也行我觉得他的智慧应该是小一点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智慧有高低然后年龄有大小但是这个叫无论大小凡被请赴羔羊宴席的都有福了，意思这些人都有福了因为他们被就是有神的众仆人，有敬畏神的人，而且是无论大小他们被邀请来列席来观看这一次的天上法庭的一个审判。好，然后我们就再看下一个来，下一个好，来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来，好，天上法庭开始开庭的有这些参加者，再来这一幕很重要，审判者我们讲是列席者跟参加者都不重要好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审判者坐在最高的那一位那他很重要。所以那个使徒约翰就把那个他天上看到的这个审判者，我们知道这个他当然是耶稣基督，你也可以讲说这位 全知全能的神他坐在这宝座上你也可以讲说天父他施行审判。 OK 在这个审判者的容貌他形容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他在讲形容耶稣基督然后他怎么形容他形容他的穿着他的容貌还有他的那个我们第一个一个来看，有七个形容。好，第一个形容他说这个什么骑在马上，白马上骑在白马上然后他称为什么，我们知道骑在白马上的可能很多人骑在白马上要骑在白马上并不难我们如果仔细看后来我们也看见还有其他的众军也骑在白马上，所以我们不能光说骑在白马上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不能这样子随便乱认，特别在末世你不能随便乱认谁是耶稣基督然后神也为了怕我们认错了，所以他详细的把他自己显现给我们看，启示给我们看，我们要照着神的给我们的启示来认识他这样的认识才是真实的。好，他说骑在白马上的而且他要称为什么诚信真实的，就是他的生命是有见证的我们讲说我们要成为见证人，我们要活出见证来。我们在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讲过一句话，对不对？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我讲地上的事你们都不信，我在讲天上的事你更不信，那如果你都不信的话没关系，你就看着我所做的事，因着我所行的事你也要信我，这个叫诚实真实的。耶稣来到地上没有骗人任何一毛钱， 耶稣来到地上没有跟人争任何一个王位，耶稣来到地上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的财物，他来就是什么，单单为我们舍命。所以 他真的是活出来了，见证了，而且他真的是成了，为我们做成了这个救恩，所以他称为什么，诚信真实的。不要有人 假冒骑在白马上，说扮演那个你就信了，不是的，我们要看他的见证。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在讲这个话的那个背后是什么，他所行的，他过去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现在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们不要随便信。所以他这边讲说，特别骑在白马上的，他称为诚实，诚实真实的。我这一次在听的时候，特别诚实真实非常触动我的心。我们说我们分不清楚啊，我们怎么你就要认出谁是诚信真实的。同样在说话，谁是真话谁是谎言呢？你就要认出说这个人所行的，他所行的，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见证，他的为人处事，你要认出谁是真的。这个地方说要诚实真实的，诚信真实的。第二个，哇哇，他说他的眼睛如同火焰。这个审判者眼睛如同火焰，意思什么？非常有神没有任何的这些杂质，一次说他的，我们讲说熊熊烈火哈，就是那个圣洁的火焰。他眼睛，他能看清所有的事情，他能看清所有的事情，如同火焰，意思他能把那些假的东西烧尽，灰草木禾秸都烧尽。他的眼睛是如同火焰，是非常没你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审判者面前我们讲说虚假的，或是。里一套外一套的，没有，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就可以看穿一切。他可以真的是极其的施行公义齁，极其的公义齁，来那个。然后第三个，他说他的头上带有许多的冠冕，还不是一个冠冕，我想象很久齁，我说我们平常戴冠冕就只能戴一个，这个头上有许多冠冕的意思，你看我的手是不是这个有这样各样的冠冕，或是好几层好几层的冠冕叠在一起，我不知道那个使徒约翰没有形容，但是这个是我想很久了。他说他头上有许多的冠冕，而且每一个冠冕又写着名字，写着字，除了他以外没有人知道。每一个冠冕，我个人是觉得有可能每一个冠冕都是他在某一部分他真的是行出真实的道，他做了，然后得胜了，在这方面得胜了，所以那个上面有一个每一次的得胜就一个冠冕，每一次的得胜就一个冠冕哈，就是跟我们人生一样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我们也会遭遇到许多的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很多的攻击也好。你在每一个不容易的光景里面，你如果胜过了，站住了，哇，你就一个冠冕哈。那这个冠冕可能会就像我就会。有时候会捡个石头，就某人某月发生什么事情，那现在胜过了，然后就假设我家里有好多石头，那我想这个审判者，我们想他把那事写在他的冠冕上，他写了很多的字，那上面只有他知道，我想这个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的，别人并不知道，所以他说他头上有许多的冠冕，而且写着字，然后第四个，他身上穿着见血的衣服。哇，见血的衣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地上的时候为我们道成肉身，他身上真的是流了血哈，我们讲他的血就为我们而流哈然后这我们知道他的衣服是被剥掉哈，只是那个我们知道兵丁把他拿去那个在那边占卜哈，在那边那个哈，然后这个地方写见着血的衣服，不是在形容耶稣上十字架那一刻。这边写见血的衣服在讲神在施行审判，他施行们践踏那些不良葡萄，他施行审判在这全地特别对那些败坏世界的然后甚至跟着这些我们讲说撒旦的这些作俑者这些他的余党就 我想这个是见着血的衣服是在表示他在这个施行审判当中是非常激烈的审判也是我们讲说已经不是在留情面的时候了就是 不留情面了，就是神的因为时候到了嘛，不能再说啊，再给我机会悔改啊，再给我机会那个没有。他说啊，溅着血的衣服就是已经定了，就是这个罪证是定下来的哈，所以他已经施行审判，所以溅着血的衣服啊，这些血哈，我想这些血啊，应该是那些审判的时候所发生的，然后溅在他的衣服上面。第五个哦，他的名字称为什么？神之道。神之道，我特别查了英文 Word of God， 就说神的道，神的道，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就是他的名称为神之道，他一个另外一个名字，特别有讲，他除了是诚信真实的，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神的道。那我们知道神的道里面圣经 出现过很多次，连耶稣自己都讲过，其实神之道就预表了神自己，神的话，神口中所说的话就代表他自己。你知道请你留意我讲的话，一个人讲的话代表他这个人，真的是代表。你知道话是有那个，我说我今天好，我要借你一亿，然后我讲出来我一定要有能力做到，要不然我的话就表示我这个人是不真实的，是虚谎的，你没有，你做不到，你打脸充胖子，这种话是不能随便讲的，这叫虚妄的话。但如果我真的有一亿，我说要借给你一亿，那表示这个人我的话是有分量的，好，我的话是有 是那个。所以神讲的，不管说神说哎，你信耶稣你就可以得救，这个话是有分量的。如果神跟我说信耶稣可以得救，结果我们将来真的信耶稣以后没有得救，那怎么办？哎，你可以跟神说，神你是信实公义的，哎，你不是这么讲的吗？好，那我怎么没有得救？我们可以向神要的，好，他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好，除非你信的不对哈。我相信神的话是公义的。如果今天神讲的话不算话，我们没有救恩，你知道？如果我们的救恩可以似是而非，我们的救恩可以好像今天讲的是一套，明天讲的是一套，最后审判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套，哇，那我们不得了，我们就。没有指望了哈，所以这边特别讲说神的道，我觉得那个神的道，神用他的话来一扣入等于他自己，神的话就等于他自己，就表示神是在他的话上背书的。我讲了，我说成就成，我说做就做，一定会成的，这世界一定会照着圣经所应许的、所记载的、照着启示录所说的会发生的，这个叫神的道，神的道。好，第六个，他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圣经 也有别的地方有出现说耶稣的口中，从神的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出来，然后我想有利剑出来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非常有力量的。你知道全世界最有力量的不是剑，不是原子弹，不是任何轻子弹，不是的。你知道全宇宙最有力量是神的道，神用他的道，用他的话说创造世界，海就产生了，神说神的话就宇宙就产生了。哦，这个是好念，神说用他的话啊，要有天空就有天空，要有海就有海，要有其上的万物，就用神的道。哇，你知道神的道那个话是非常 powerful 的，神的话，神的道比原子弹有力量。好，如果今天一颗原子弹投下来了，要爆了，全球要没了，神说停，原子弹马上收回去，倒回去，马上就哇就泄气了，不能爆炸了，没有力量了。哇，你看神的道，重点在神的道，神的话，所以他说口中有两刃的利剑出来。第七个，他说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必用铁杖管辖他们，管辖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管辖这些地上的所有的我们讲说他所造的这些我们讲特别是人，我觉得这个地方指的是人，因为动物不犯罪嘛，对不对？ 动物不会去说我要违背造物者的命令，你看不会，动物其实地上所有的动物都不会犯罪，唯独人会犯罪。这是所以神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就管辖这些不听他我们讲不顺服神的人，然后这个地方我希望大家特别留意一件事情，请大家稍微思想一下，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说他是好牧人，我们后面有一个对一幅图画，我们可以转过去看一下一幅图画，耶稣好牧人，他拿了手中拿的是什么杖？这个牧人的杖，牧人的杖叫牧羊人，牧牧牧 牧者，我们讲说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耶稣在地上牧羊，在牧羊我们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他的我们讲说木头的杖。木头的杖跟铁杖是很不一样的。木头的杖是用来什么？安慰劝勉的，来赶散那些野兽，保护羊群的。所以我们讲说牧人的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可以被他什么来保护，来引导，甚至被他来管教。你看有时候羊跑开了，然后牧人会轻轻的把羊追回来，甚至打他屁股一下，让他回到羊圈里面，因为外面太危险了。所以我们就看见牧人的杖其实是在安慰，然后那个是木头做的。但是现在时候到了，现在已经不是在安慰的时候了。在启示录十九章记载是用铁杖，铁杖管辖他们，意思是什么？铁杖就是施行审判，铁杖就是这个，我想谁都不愿被铁打下去，你要铁打下去跟那个木头打下去的很不一样，可以把人就一棒打死，就这个是分量很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是一个审判者的一个容貌，就是他所穿着的，甚至所带领所用的，他是用铁杖管辖他们。好，那接下来他这边特别有提到有一些的跟随者，有一些跟随着这骑白马的，他说在天上还有众军，在天上还有众军，意思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只有一百个，也不是只有一千个，也不是只有一万，众军的意思是说天上所有这些顺服神的人，这些义人，他们也骑着白马，骑着白马，我想这些都是圣徒，已经圣徒被带到天上去的，然后他会跟耶稣一起来施行审判。所以他说天上的众军也骑着白，神赐给每一个人都有一匹白马，然后什么穿着细麻衣。我们刚才也看到了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他们身上在地上的时候，他们就什么，他们就行了义，照着神的方式生活，照着神的心意在地上活了。我们讲说成为这世上不配有的人，甚至被撒旦攻击的人，甚至殉道的人，然后这些人他什么，他们就穿着细麻衣，而且他们的细麦是又白又洁，意思是什么？他们身上找不出任何的污点。我们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没有错，我们一直在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洗净，所以这样的这叫我们心灵上行为上的罪，我们亏欠神的这个罪只有神可以赦免，只有他可以洗净。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些被神洗净称为义人的人，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定要行义。行什么义？行耶稣口里所出的话，遵行他的道，遵行圣经所说的教训，这个叫遵行神的道，这个叫行义。圣经怎么说，神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基督在地上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去遵行神的道。当我们遵行神的道的时候，我们这叫所行的义，神就赐我们这些人有细麻衣。那我相信每一个人的细麻衣也会不太一样，有一些人是非常的洁白，有一些人是非常的亮，但有一些人可能是没有那么亮，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我想每一个人将来所得的奖赏也会不一样，就每一个人我们是得救，得救是大家都得救，但是将来得奖赏会不一样。所以圣经有提到说心有心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以前常讲一句话，希望大家再一次把这句话记起来留意，因为我们真的离神很近，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为将来做预备的。你要知道将来这个永真实的将来的世界才是永恒的，你一定要把你今生所有的一切投资在那里，你不要为今生来效力，因为今生的这一切如果你投资在今生，追求跟世人所走的路，有可能这世界给你的你什么都带不走，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真的是把你世上的时间金钱财富，你的心用来侍奉神，用来爱神，行神的道，我们在这些都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什么？天上。神要我们把财宝积攒，这个叫我们圣徒所行的义。然后这个你所行，你行多少，我想你 衣服是会不一样，说又白又洁，意思说、这些骑在白马上的人，他跟着、这个、我们讲耶稣基督、在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都有白马骑，都有白马骑。 我想这个白马是神给的，神赐的，然后穿着他们自己的细麻衣，他们就是在地上所行的衣，然后又白又洁，一起跟施行审判。好，最大的重点来了，第三个，审判谁呢？审判对象不是人、这个地方十九章审判的。 我为什么一直在听十九章？我一直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非常兴奋，因为审判的对象不是人。有时候如果是我们人的话，我们就觉得哇哇好怕好怕。其实人的审判是在二十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然后撒旦的审判也在二十章会看见。十九章的审判对象不是撒旦也不是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审判的对象是谁、圣经很清楚的写的、很清楚的写的、他审判的对象是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好，用淫行败坏那世界的大淫妇。好，请你看一下，请你看一下，把圣经看一下，十九章有一节的地方。好，我再读一下、第二节他说，神的审判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好好，然后、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施行审判的对象，第一个被审判的对象。好，我们再回到那个上面，第一个被审判的对象是谁？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如果你要我解释说用淫行败坏的世界的大淫妇指的是谁，我觉得这个含义是相当广的。只要你败坏世界，神所造的世界，其实就是大淫妇里面的一份子。他说败坏世界，败坏世界，其实神造这个世界是要它成为美好的，但我们知道看见真的是太多的媒体，太多的政权，他们真的是在败坏这个世界，在伤害、我们讲说神所造的这大自然也好，或是伤害神所造的这些人也好，人民百姓也好、他们真的是在败坏，为他们自己的私利，为他们自己的那个。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定义是很广的，说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而且圣经是用大淫妇，就是用女的来形容、败坏世界的大淫妇。然后 他的罪名是什么？第一个，他败坏世界。我们知道行审判一定要有罪名吗？你被告是什么，对不对？今天要上法庭，那一定是有什么罪名吗？你一定有犯了什么罪，有做了什么你才会被告嘛？那被告的话一定有一个罪名，而且这罪名一定是、最后是要真实的，你真的犯了这个罪你才会被判刑、如果你真的没有犯这个罪，哪怕有人告你，最后还是不能判刑的，因为你就变无辜的、被冤枉的、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大淫妇被告、然后他被判刑，他的罪名是什么？败坏世界。 我想这个罪名是最正确找的，因为他说用淫行败坏世界，表示他已经做了很多事。 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姊妹、他信主了，然后他也很追求，然后 他有一次他说他为什么会这么热心追求，因为有一次神就让他看见他的过去，就他说有一次在梦里面，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拿一个小板凳，然后上面在演，他在看戏、里面演的都是他自己，他从几岁到几岁做是什么什么什么、神那看完那一幕以后、他就说，神啊，你怎么都知道。他那一刻开始非常的好好爱神，他就开始追求神、他就说哇，神，你原来每一件事你都记录、OK 好，他说罪名是败坏世界，第二个，他流神仆人的血。好，我刚才有讲神仆人的血，就是那些奉神差遣在地上、遵行神旨意来做事的、这些人。所以这个大淫妇特别喜欢杀这样的人、喜欢那个杀神仆人的血、你知道我们知道真的有些政权、有些政权他们真的是、特别是跟神为敌的，好像神是爱惜生命的，但是有些政权就把人的生命就非常草贱、就觉得好像、不值钱、就 哦、我只能说乱发命令、哦、那我们看见这个都是什么、败坏世界的、大淫妇所做的、哦、他做了两件事、哦、败坏世界，第二个他流神仆人的血、哦、好，那我们还看还审判哪一些人，不是审判大淫妇而已、哦、这边仔细看、哦、他还审判什么，还有君王、哦、还有君王，还有什么将军、哦、还有什么，还有壮士与马，还有骑马的，还有一切自主的，还有为奴的，还有大小人民。哇，败坏世界有这么多人参与耶，不是大淫妇而已、哦、大淫妇我们家是最坏的，有可能他就把他的、一些不好的思、这些思维就充满着这个空间、哦、我们家特别像有一些、媒体或是 我不知道、哦、就是说有时候 我想真的有时候真的让人 很难过、哦、就像这一次韩国哦、就是一个 Halloween 就是鬼节、哦、万圣节就是鬼节，他们就是、会带像鬼啊什么那个各样的，有些人是不明白背后的意思，然后他们就是去、觉得好玩嘛，就化妆舞会啊，有人扮装那个，然后你看不出我是谁，然后好像就在那边可以放松一下，他们有些人是纯好玩去的，但是、啊、那些有时候、因为你是在等于在、敬拜那些、万圣嘛、哦、就说那些、鬼神、哦、就说那个其实那个是有个不好的属灵空气，然后就在他们那一次韩国这一次你看好像就是突然大家就是涌进那一条巷子，那个溪很窄的路，突然就这样几万人在那边挤拥挤，踩死了150多个人，我就说看那个我真的一个很深那个真的会有邪灵在，本来是只是一种很我们讲说只是好像很多人是去玩的，特别是年轻人、哦、我想我顺便在这边、附带一句话、我想在末世很多很奇怪你都没有、看过的事，甚至以前没发生的过事，接下来可能都会好像会发生、哦、所以、有一件事就是、人多的地方不要去，所以人多就是像这些马自里啊、哦、是游行啊，包括政治抗议啊，包括这些不管是那个、这些拜偶像、这些都是变成很危险的地方，请你不要去那些地方，那你也不要去、崇拜这些人家所崇拜的，有人是要看歌星，据说他们这一次为什么那么多涌在那个地方，就是听说有名的、他们的那个有名的影星还歌星来了，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乌啊撒，根本不是真实的，但是一报上去大家都去了，年轻人都、哦、要来看他们崇拜的偶像、哦、就这样死在那里，我就觉得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OK 好，所以他这个审判的对象还有什么君王、哦、我们知道君王是有政权的，不管是皇帝也好，不管是、首相也好，总理也好，我想这些都是有权柄的人、哦、还有将军、哦、特别他们指将军的话是在战争上的有一个地位的领导权的、哦、有一个那、哦、然后他们也是在被审判的里面、哦、另外一个还有壮士我们知道是英勇的人、哦、那另外一个马与骑马的、哦、我在这段特别读了半天，我说马我刚才讲动物不会犯罪，那马为什么要被审判呢、啊、你审判那个壮士审判骑马的这个很公义啊，但马又不会犯罪啊、哦、我后来想了半天终于有一个小小的答案，因为马成为这些作恶人的工具，他服从了这些作恶的人，有可能为他们效力了、哦、所以连马都被审判，他们在做这些败坏世界的事的时候，马跟他们在一起多倒霉、啊、如果马跟我们这些好人在一起，我想这马会养得肥肥壮壮的， 不会被审判的，但是我们看见连这个地方除了君王将军壮士骑马的，连马都被审判，所以我们就这是很严厉的事情、哦、那些服从邪恶的人、哦哦、连动物都要被审判，然后另外一个、一切自主的、哦、自主是说你自己有能力决定犯罪不犯罪的人，我们是自主自由之身、哦哦、但是你选择了跟、败坏、世界的大淫妇跟这些人同流合污、哦、我们也会被审判、哦、然后另外一个是有时候为奴的、哦、为奴的其实这个 很容易理解，很多人说、哦、他叫我去杀人是因为他命令我的、哦、公司老板叫我去做这个逃税的事情、哦是我的上司叫我去做不好的事情、哦、因为我是人家的下属，我是 我们不能说下属就是为奴的，但是就是好像说上面、命令你去做些不好事你就顺从的。然后这边为奴的是特别指的那些可能是连自由之身都没有的，包括我们的行动是被控制的，真的是像奴隶的，被为奴的。那为奴的说于是他没有那个，然后这个上面的命令他去杀人他就去杀人，连这样人也要被审判。所以这个审判是涵盖的很广，涵盖的不但是审判大淫妇，败坏世界的大淫妇，也审判君王，如果君王败坏了这世界，或是君王杀了神仆人的血，哇，他们都要被审判。将军、壮士，甚至骑马的、连马，还有自主的、为奴的，还有大小的人民。意思是什么？我们这些人民，我们可能没有这些权柄，但我们也在这个什么作恶的里面，败坏世界的里面有份的人，我们都要被审判。好，所以这个审判对象是非常广，你也可以说从最高层到最下层。所以神的审判是什么？他不是说只审判某一些人，只审判 A 不审判 B， 他是审判对象是涵盖全部的。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说，哇，我们每一个人不单为自己所做的要负责，我们还真的是连动物，我看到我连马也要被审判，这个让我们不得不那个，我们不要成为那些作恶的人的一个帮助者。我们不要成为作恶者的帮助者，不要成为他们的媒介。 OK， 好，第三个最一个重点，他审判那兽。好，我们知道那个兽后来会控制整个世界的经济，没有盖上666你就不能做买卖，对不对？好，你没有那个的话，你不属他们那一党，你将来就没有东西吃。这个在19章前面都有写，所以那个兽，好，我们现在来看兽的结局。我喜欢看这里，我看到那个兽被审判了，我以后就说不怕了，我知道你的结局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不要因为说我没有东西吃了我就来否认神，因为我不能活下去了，我就是去赚得全世界，没有，我要定义好好的爱神。所以他说审判那兽，那兽就是我以前也有讲过，这个兽有很多的含义，其中马也有包含电脑在里面。我想电脑最后也会被审判，连马都被审判了，我想电脑也会被审判，因为现在电脑太多的犯罪的事就借着电脑控制人，借着这些马这些网上的这些东西，你知道网上这种虚构的东西现在真的那个太那个了。 OK， 好，当然这个时候不单是指电脑方面，还有一个真实的，真的有个邪灵在里面的，所以它被称为兽，是一个真实的，不是虚妄的东西，是真实的，但是它不露面，然后借着各样的东西它来控制人。 OK， 好，然后在兽面还有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不是审判那兽而已，还审判什么，在兽面前曾经，这个曾就曾经做过，因为这边的审判都是他按着他已经做过了什么事才来审判的，不是说他没有做什么我们就审判，不是的。所以除了那兽，因为兽做了很多嘛，他逼迫圣民，然后那个好，然后那个在兽面前曾经行歧视迷惑人的假先知，曾经在兽面前，意思假先知跟兽联合在一起，所以受赋予这假先知有一些的能力可以行奇事，可以行神迹，所以你也不要因为有一些人他行了一些神迹，甚至使人得医治也好，或是使你发财也好，或行哪些样的神迹，然后你就说哇他是神派来的，不是的。他说那曾经在受面前行奇事迷惑人，歧视迷惑就是他做一些可能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你看起来哇他怎么这么厉害他有这样的能力。 OK， 好，他行歧视的目的是要迷惑人，迷惑人的假先知，他迷惑人，这些是假先知，不是从神派来的。我们知道什么叫真先知跟假先知，就是真先知就是神派来的， OK， 神差来的，假先知就是什么，自称是神差来的。 OK， 好，我们就先定义到这里就好了。 神说我没有猜他们，神说我没有猜他们。 OK， 好好，所以这些人要被审判的，但是他们的力量是从哪里来？不是从神，他从兽那边来。所以兽赋予那些假先知有能力行的奇事，因为他行了一些奇事，以致有一些人就信他了，被迷惑了，所以他们就受了什么？兽的印记，好，受了兽的印记，就盖上什么666，好，然后又什么拜兽的像。你知道那个兽很厉害，他死了还活过来。好，如果你再往前看的话，那个兽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死了还活过来，所以让人都哇，你好厉害啊！你像耶稣基督，他可以从死里复活，哇，你比他更厉害哦。OK， 这个叫拜兽像的人，好，所以我们要留意哈，这个地方会去拜兽像的，也有可能很多是基督徒，会受兽印记的也有很多可能是基督徒，所以你一定很留意，因为假先知会迷惑我们。哦，一定要留意，在末世一定要留意哈。好，那我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跟神连结，跟神的教会站在一起，因为神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是用宝血所买赎的，是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的。如果教会还不能成为你的遮盖，我跟你讲，你没有遮盖了。哦，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属灵征战。好，我就停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行审判的，除了大淫妇，还有地上的这些人，君王、将军、壮士，还有兽。还有假先知，好，我们来看他们审判的结局。好，他们审判淫妇的结局不一样哈。哦，那个大淫妇，她呢马上就被审判了哈。她先被抓来，好，被捆绑抓到神的审判宝座面前，然后就被烧了。好，所以他们讲说，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这个是一个对比哈。你知道，当我们在地上犯罪，有可能是短暂的，有可能是几十年，有可能作恶我们一生就是几十年，可能就是你哪怕你再长寿就一百年好了，你 OK， 你好好，但一百年当中你也不可能一直在犯罪吧，假设你一生当中有一半的时间在犯罪， OK， 好，你用五十年的时间在那边为非作歹啊，但是这边让我们看到烧淫妇的烟是什么？永永远远，五十年跟永恒做对比，永恒是长的，所以你要留意，犯罪有可能是短暂的一个过程，但是刑罚是永远的，请留意，跟我那个对比是很重的，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审判是很严厉的。永刑的意思，你要为你在地上所做的那些我们讲败坏世界的事，或是流神仆人血的这个罪，你要付上永永远远的刑罚。所以那个什么烧淫妇的烟是什么？往上冒，意思什么？永永远远不停的在永刑里面，他要接受这永远的刑罚。好，另外一个兽跟那些假先知的结局，他说他们两个，哇，他们两个，你看他用他们两个，用的是这个是代表人的他们，他们两个，所以这个不是在指动物，不是在指一种那个天使而已，不是的，是很真实的人，所以这个兽有可能是人，人邪恶的势力的。 OK， 好，所以他们两个，那兽和假先知就活活被扔在火湖里，被活活的扔在，他们不是给他说杀了以后再扔进去，不是的，就是你还活着的时候被抓来，然后罪证确凿了，然后就活活把你扔到硫磺火湖里面。硫磺火湖我想大家都看过，我想地球上现在好多的地方是一些火山口在冒的时候，你像我们地球，我们脚踏下面是一个地球的核心，是据说非常的温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高的，那个是几千度的温度，所以什么东西连铁都可以融掉的，所有的有形有体的都可以被融掉的，但神把它这个火，就是我们讲说局限在地球的这个中心，然后那在地球这个中心这个熔岩，他们就因为太热了，有时候就一直要往上冒，就往上冒。那在你在地球上有一些地方，你真的能看见那个硫磺火湖，那个真的那个火，你不能太靠近了，太靠近就被融掉了哈。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是很真实的在形容这些哈。我们讲说那兽跟假先知他们将来的结局。那我们也知道说硫磺火湖，当然有人讲说称为地狱哈。其实我想地狱还不住。你只要想到地狱，就是想到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一个监狱哈。我们现在 人想到的第一啊，监狱都是关起来还有饭吃，对不对？有没有关在监狱里面的？我们还有人送饭，每天虽然吃的不好，但还是有人给他们吃哈。哦，还有一些那个，还有地方可以住哈。但硫磺火湖里面，我想这个是一个永远的，他们很饥渴，但吃不到；他们很渴，也喝不着；他们很痛苦，但也不得离开。所以这个罪恶的代价太大了，他们就被扔在什么？啊，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而且那个是永永远远的不断的烧，不断的煎熬。哦，我真的是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审判实在是太重了，太严厉了，真的这很真实，让我们不得不警醒。好，然后第三个，还有一些人的结局，他说，其余的被骑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我们刚才 有看到哈，刚才骑白马的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审判者哈，我们说万王之王、万子之子，我们还有很多的骑白马的众军，他们骑白马，他们用他们口中的出来的箭，当然这个口中的箭也包含耶稣自己口中的箭，杀了谁？其余的指的哪些？君王、将军、壮士，还有马，还有骑马者，还有自主的，还有为奴的，还有大小人民，他们没有扔到硫磺火湖里面，他们是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好，所以这些的结局都是这样明确的写下来，让我们看见，哇，这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不能轻忽哈，不能轻忽。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完这个启示录第十九章，好，我们再重新看一下哈。好，第一个。天上法庭开始了哈，我们回到PPT 的第一个，好，然后天上有大声音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好，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让我们很欣慰的哈。我希望我们是在这一群里面，好，因为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你知道，在末世里面，教会最重要的是，教会就是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教会如果跟世人一样去追求地上的名利财富，教会如果跟世界一样还是去做这些买卖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教会就失去它的功能了。教会在这末世一定要传讲神的道，教会在这末世一定要告诉说这个世界的结局是什么。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一定要在这个末世把福音传出去。 我现在觉得，传福音已经不要教他们读四福音了，我觉得来不及了哈，有人叫他们直接看启示录，直接看启示录，告诉他们说，神审判的时候到，那神怎么审判？让他们知道。但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吓人，而是让我们知道说人类的崛起是什么。好，不是像现在世界讲说，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哦，我要在随便网上发个什么信息，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哦，之前有一个日本人，他就随便的，其实他不是很恶意的，他只是平常在那个网站上，他自己一个网站，然后就发一些消息，他说都没有人看，他有一天晚上睡不着，他就觉得直冒冷汗，然后他就看见那一天刚好在报说哪个地方有地震，然后哪个地方地震了，然后他自己就去搜索地震，一个词出来就很多，那个包括311的地震，还有什么各人的全部都汇集了，他就把这些的就那，他就说，今天发生地震了，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把那些照片都秀出来，就很多人看了说，哦，很多人点击率啊，怎么这么严重的地震在日本啊，好多，甚至连海外都来看啊，日本又发现大地震，你看有照片都出来，这么真实啊，这么可怕，地震啊！后来，有人发现，他报的这些照片都是以前的照片，日本人，然后后来他被一个专门采访的。就采访他说，你当时为什么发这些不实的照片，你难道不觉得这个会怂恿众人吗？你发这些不信实的话语，你附带这些东西不是会让这些，不知情的人受迷惑吗？他说 我只是好玩，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因为他就把一个假的东西变成是真的了，很多看人就以为是真的了。我说我们要很留意，我们现在在讲话的时候也不要随便去传那些道听途说的话，好，不要随便去信那些道听途说的事。 好，因为道听途说是就是我们没有经过去审查去印证，啊，说某某人说了什么话，你自己在那边想啊，就把一个假的事或是人家这么一讲啊，你就说啊，真的吗？他说了，然后你就再把这个话说，哎，某某人说了这个事，然后第三个就因为你，他说哎，你这个人平常看起来还蛮像一个人的，所以我相信你说的话，然后就这样就信了。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在幕后，特别是网上这个世界，哦，现在已经进到这个光景里面。我们知道败坏世界的人现在太多了，哦，那有一些人真的还不是很恶意的要败坏这个世界，但我们知道，连这样的人我们也会接受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留意，哦，留意我们，预备好我们自己，哦，那我们身上，真的要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行的义，就是我们真的讲真实的事，做诚实的人，哦，脚踏实地的在地上，我们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主的再来。好，那我真的希望教会在这末世真的跟人家讲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他是创造主，因为他是救赎主，因为他是将来世界的预备者，因为他是真实公义的审判者，我们谁都逃不掉这位创造我们的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一定要向神负责。我们不是看到大淫妇 被审判在拍手，也不是看到那假先知被审判在拍手，也不是看到那个兽被审判在拍手，也不是看到地上的政权，君王将军被审判我们在高兴说，终于轮到你了，不是的，我们要引以为戒，引以为戒，我们要留意。好，那如果我们自己在里面受苦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深渊的日子到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向你低头敬拜，所以我们知道这宇宙当中唯有你是真实，唯有你是唯一有权柄审判全人类的救主。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音。主，我们知道谢谢你，谢谢你自己救赎了我们，用你的宝血洁净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在这地上存活乃是为成为你的见证人，传扬你的福音，直到你的再来，也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预备我们自己迎接你的再来。主要让地上跟天上可以互相回应，不但天上的时候满足，说时候到了，你做完了，也不但是主啊你的时候到而已，也让地上你的教会你的心腹也预备好了。主，我们知道这是预备的季节，也是预备好的时候，主，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每一天都是很真实的跟你同在，每一天就都常将你摆在我们的右边，我们就必不致摇动。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求你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个有心侍奉你的人，把我们分别出来，也保守我们不被这世界一切的邪恶所侵扰。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